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回到大家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主，然后也在地方有机会可以来分享神的话语。也感谢主看见弟兄姐妹在 Oakville 这个地区同心合一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神设立锡盼教会在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地方能够使用这么好的一个教堂设施，真是我一直特别特别羡慕哈。然后我们在这个社区三八线，你们处于在八线里面，这是一个华人聚集的地方，真的是有太多我们可以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弟兄姐妹要抓住神赐的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我想我们也要思想神设立锡盼教会在这个地方的心意是什么。我想神不是让我们在这地方聚在一起然后抱团取暖，对吗？我想绝对不是的。神设立锡盼教会在这地方，让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彼此相爱。还有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让我们把在教会设立在这地方，让我们可以把福音在这个社区可以传扬开来，可以带领社区的我们更多的同胞能够进入教会，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教会是一个华人移民教会，因此我们教会的主要的服事对象就是我们的华人同胞，对吗？但是我们也知道，随着现在加拿大移民政策的这个改变，现在的华人移民是越来越少，我们老移民的年龄也越来越大。可能我们那时候我刚开始来的时候也就才30岁左右，现在都过了二十几年都过了50了。这是其实普遍华人教会在加拿大的华人教会所面临的这么一个状况。虽然说新移民越来越少，但是老移民还是目前还在的，对不对？所以老移民还是很多，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在这个社区里面来深耕华人社区，把福音传到我们身边更多的华人同胞，能够来带领他们信主。至于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上帝掌管明天我们记住一句话，就是我们服侍好我们这一代人，就我们就安息就可以了。至于将来是在上帝的手当中。我们服侍的这个地区是在Oakville 这个地区那我在网上找到关于 Oakville 华人的一些资料，就 Oakville 现在人口的话，大概在2025年大概是在24万多一点华人在 Oakville 的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一点的，就大概是在 10%。 所以我们可以算一下，在 Oakville 的华人大概是有2.4万左右。那是其实有在这 2.4 万人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进入教会呢我不太清楚，但是其实你可以大致都可以掐指算一下在 Oakville 的这几个比较大一点的华人教会，其实加起来的话不知道，可能去教会敬拜的可能有1000人吧，我不知道，估计大概也就是在1000人。还有一些可能曾经受过洗或者曾经去过教会的，大概还有一些人，我就反正应该说是不会超过 5%。 那么还有 95% 的我们的华人同胞其实是没有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要做的工还很多，我们所那个火场还是非常的大。今天我要以使徒行传第19章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建立教会的那段经历来思想，我们当怎样把福音更好的在本地传扬。我们都知道以弗所教会是早期教会当中很著名的一个教会，使徒保罗在监狱当中他专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劝勉他们要同心合一，要来建立教会。使徒约翰也在启示录里面传讲耶稣基督对启示录的对以弗所教会的信息，责备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以弗所教会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其实都已经进入那个教会，开始已经带领人信主，但是他花的最多的时间是在第三次宣教过程当中花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那是使徒保罗在第三次旅行步道当中在以弗所所经历的事情。以弗所 它是现在位于土耳其的东南部沿海地区。以弗所在保罗时代，它是亚细亚省的一个极有名的城市，是省会城市。在那里面有为女神戴安娜建立的那个寺庙而闻名这座寺庙被称为古代的七大奇迹之一。保罗在那里面总共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来传福音建立教会。在这个字因为我刚才我们只是读的《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八到十节的那段经文，其实我想就是从一节到十节我们可以有更大的一个 picture 可以来去看当时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时候那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如果看得见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一章第十九章一到十节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以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鲁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的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在以弗所，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可以看到，保罗在以弗所是长期的驻扎，深耕这个地区把福音传遍了亚细亚及那一带。加上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当中在以弗所所花的时间，保罗在以弗所总共是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这是保罗在三次旅行布道过程当中他花时间最多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保罗他三次旅行布道走过了很多地方，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也有很多 有名的教会，比如说像哥林多教会，还有腓立比教会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是保罗花的时间最长的，三年的时间。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建立教会，他在那地方打下了非常好的这个信仰的根基。以弗所教会因此成为在教会早期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在保罗殉道之后他的门徒提摩太然后就接续他的侍奉，在以弗所做主教，来牧养以弗所在教会。后来使徒约翰也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也长期牧养以弗所教会。所以你知道以弗所这个教会其实是大大蒙神的恩典的一个教会，有这么多好多使徒能够在那个地方来去传扬福音建立这个教会。保罗在以弗所说传福音最开的时候他就是进到犹太会堂里面传讲，这是保罗惯用的这个策略。他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总是先到一个地方先找犹太人聚会的地方。那么犹太人聚会的地方主要是有几种，一种的话如果那个地方聚会的人数那个地方犹太人比较多的话，一般他们都会建立犹太会堂，所以犹太会堂一定是犹太人聚集的一个地方。还有如果那个地方犹太人还不是很多的话，那么他们会有些犹太人他们可能会小规模的聚集在一起，他们可以以祷告的形式来这样的聚会。所以保罗他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总是先去进入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来去向犹太人传讲福音。因为什么？因为保罗他深爱自己的同胞，他巴不得自己的同胞能够与他一样，与其他的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一样，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所期盼的那位弥赛亚。但是事实上他的同胞的反应常常是让保罗非常的伤心，对吗？ 因为他的同胞犹太人常常拒绝他，就是甚至是就是成为抵挡他的最主要的一个力量之一。保罗他对犹太同胞的爱在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里面就是非常的就是充分的展现出来。在那段罗马书第九章一到三节里面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去体会使徒保罗他对犹太同胞的那种感受。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从过去传福音的这个经历当中深深体会到犹太人是拒绝福音的，他心里常常为此的就是伤痛，痛心疾首，但是他还是要尽一切的努力，然后呢去寻找机会向他的同胞来传扬这个美好的福音。我们教会是华人移民教会，我们的福音对象就是我们的华人同胞，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同胞能够在这个异国他乡的地方能够听闻福音，能够信主，能够得到了永恒的救恩，与我们同享天堂的福乐。在2000年到2010年那个十年期间，那时候我们知道有大批的华人移民到加拿大来，那时候只要华人教会的门是敞开的，就会每周真的是都会有新移民就是进入教会里面或者是进入教会里面是出于好奇，或者是进入教会里面是想来寻求教会的帮助。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时候真的是只要你教会的门是敞开的你就不愁没有人来到教会里面来。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吗？现在新移民越来越少即使来了一些新移民或者是一些陪读的，也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这些一般这样的情况的话，他们对信仰就不是很感兴趣他们就是很少有主动上门来找教会的，来寻求教会的。那么我们是否还像以前一样，我们就坐在教堂里面等人来教会来寻求福音呢，或者来认识主呢？我想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子的，我们需要走出教堂去寻找他们。那么我们要去哪里寻找我们的华人同胞呢？我们要像使徒保罗一样，去华人喜欢聚集的地方来去寻找他们，认识他们，向他们分享福音，邀请他们来教会听道信道。我现在服侍的教会是在米萨嘎，叫美城基督生命堂。从2022年开始，我们差不多是每周都在那个黄金广场的那个路口，我们在那地方高举耶稣的牌子，然后传福音感谢神已经时间过得很快过去了三年半的时间，快接近四年了。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怀疑说，我们到底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能不能坚持一年两年。我当时说，我说我们试试看吧，我们先不要先这么早去下结论说我们能坚持多长时间，我们就看看能在那个路口能举多久。感谢主现在我当时说，我说如果能够坚持三年，我觉得都是很感恩了感谢主，已经远远超过三年的时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概就认识了十来位我们的同胞，然后带领他们进入教会里面三年半的时间，十位多不多？弟兄姐妹，你们认为多不多？你们觉得值不值得去做这样的事情？值不值得？你如果算效率上来讲的话三年半的时间，一年就算是我们去40周吧，因为有的时候其他时间三年至少去了100多次带了十来位进入教会里面，好像效率不是很高。但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虽然说三年的时间带了十来位，但是如果你不去的话会怎么样？一位也没有，对不对？ 我们是就是利用星期六上午十点到十二点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那一个小时时间在那个在那边，因为那边很多华人嘛，很多超市餐馆啊，很多这些人来人往的。但是如果你不去那个地方的话，这十位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机会进入教会，我不知道，但是应该是进入教会的可能性比较少一点。但是你去，虽然说花了三年多时间只有十来位，但是有一位信主，我觉得都是值得的。我们去了其实没多久，我们就认识了一位姐妹，然后我们那儿举牌，她就过来，哎，问我们是干什么的，然后哦，结果她第二天就跟着我们啊去教会了，真是很感恩。其实我们待在家里面，星期六上午我们很多时间都在，大部分都是待在家里面，对不对？啊，你待在家里面，你那时间是怎么利用的？其实很多时候收拾这样收拾那样，其实一上午毛毛叨叨一下子就过去了，其实你一上午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把你不是说不一定说你每个星期六你都要去在那个地方啊举牌传福音一个小时，其实你就拿算是啊一个月去一次或者是一个季度去一次，你把你的时间安排好，能够去在那地方举牌传福音啊，让路过的人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然后有的人会受感动，他也会主动来询问，然后带领他们进入教会。所以正是这只是我们在那个地方所做的，在社区所做的一件事情。我也盼望着西半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利用你们自己适合的方式，可以走出去进入到社区当中，能够来去传扬福音。其实你不是说就是每周或者是每天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能够有计划的能够真的是走出去传福音，神总归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遇见人，然后带领他们进入教会信主得救。其实我们周围还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性质的华人社团，我们也可以加入这些社团，然后一方面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另外一方面可以在这些社团里面可以认识我们的华人同胞，与他们成为朋友，然后呢再向他们传福音。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可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也认识很多华人的商业的公司是吗？比如说我们的医生啊，或者是一些做一些就是做其他的一些业务的这些，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认识很多这样的华人的这种商业公司。我们跟他们可能有些商业上的来往，或者是他们的客户，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其实我们也可以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可以把教会的信息放在他们的前台，可以让他们的这些客户可以了解到教会我们的孩子也参加很多的这个兴趣班，对吗？我们很多时候把孩子放在那地方，可能就家长在那边然后在那儿等着，其实那也是一个你可以认识华人同胞的一个机会可以认识他们，跟他聊聊天，就成为朋友。只要你有成为朋友，然后你就有机会来邀请他们，然后来进入教会里面。你不一定，有的人说，哎，我不知道怎么传，但是你可以邀请了。我真的是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不知道怎么传，但是你可以邀请，总会邀请你会的吧，对不对？教会有活动的时候，教会有福音外展的时候，教会有聚餐的时候，教会有晚会的时候，这些都是其实你一个很好的一个邀请的机会，邀请他们来到教会当中。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他只有有听道的机会才有信主的机会，他不听道的话是很难信主的。所以我们不一定知道怎么样去传有的人就他害羞，有的人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传，但是你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的，你是可以邀请的。总之我们只要有一颗热心传福音的心，我们总能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找到华人，能够认识他们，能够找机会与他们分享个人的信主见证在他们有难处的时候为他们祷告。其实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四章，耶稣在撒玛利亚井旁与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传道，这段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其实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得到耶稣所赐给他的活水，认识耶稣就是他们所期盼的那位弥赛亚之后，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马上就回到城里面 然后对人讲说，哇，我遇见了有个人，他把我过去的事情都讲出来了，他就是基督啊。所以然后就邀请城里面的人，然后出来去见耶稣基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并没有接受过传福音的训练，但是他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自己亲身的经历然后跟他的城里面的人然后来去分享，然后邀请他们来去见这位耶稣基督。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其实我们真的是从信主的那一刻，我们都可以去讲自己的见证，然后去邀请人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来听到，能够来信主。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只要我们有这样愿意的心，我们就是一定可以找到机会，神也一定会把这个机会给我们，然后我们把这福音种子埋下去，可能到了时候的时候一定会结出福音的果实来。从教会层面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也知道西班教会每年都会举办一些社区的福音外展活动邀请社区里面的华人来参加来积极扩展教会在社区的影响力，这是非常好的。我们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在自己的华人圈中来去认识我们的华人同胞寻找神所拣选的人我们不知道谁是神所拣选的，那个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去传，谁有没有蒙神拣选的是神的事情，对吗？我们的责任是去传，去邀请。所以如果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看就是我们教会也有差不多一百来人，对吧？一百多一点。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参与的话，真的是我们可以覆盖我们 Oakville 这地区许多华人聚集的地方，真正可以把福音渗入到华人社区当中，带领我们的同胞来信主，能够来得到天上的祝福。所以生根传福音，我们怎样去生根？你一定要把我们自己要深入到我们的华人社区当中来去认识我们的同胞。就像使徒保罗，他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先去犹太会堂或者是犹太人聚集祷告的地方，我们来去先跟他们分享。我们来看保罗他又是怎样来传的。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他用不同的方式来传福音，有时候他用对话的方式来传，有的时候他用劝说的方式来传，目的都是为了帮助人能够听见福音，明白福音，能够接受福音。对话的方式在我们和本圣经里面我们翻译成是叫辩论，这是我们常用的传福音的方法。辩论不是争论，辩论是理性和平的对话，辩论是建立在有良好的圣经基础上面，而不是根据个人的观点。在辩论中我们要有非常清晰的圣经的真理，有合理的理由或有力的证据，让对方能够听到并且能够信服福音真道。那么这个里面就其实涉及到就是我们对圣经的一些了解。圣经因为你在辩论的时候，我们是一定是基于圣经的，不是基于个人的经验或者是个人的一些观点立场，我们是一定是基于圣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圣经是要比较熟悉圣经中的真理与其他宗教信仰的经典相比的话，真的是具有无与伦比的这个可靠性、准确性或一致性。我曾经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就是讲过宗教对比这门课程，我把我们在世界上的很多的一些主要的宗教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看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经典、他们的就是信仰的核心内容的时候，真的我把所有的这些宗教摆在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的时候，真的我说我发现基督信仰的我们的信仰是最具有可靠性的最具有一致性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跨度1500年的时间，有40多位先知受到圣灵的感动启示写下来这些话语，彼此不冲突不矛盾，信息的是高度一致， 都是在说上帝的慈爱和公义，讲述上帝要拯救罪人的故事。若没有上帝启示这些圣经真理，要注意到这一点是完全不可能的。另外，圣经当中提到的许多的人物故事，在中东历史的考古当中就是被越来越多的证实是真实的。每年在以色列那个地方考古都会发现一些考古的证据，证明圣经里面记述的东西。所以圣经里面的讲到很多的些人物故事都是真实可信的，并且圣经里面提到了很多的地点，对吧？你要是今天去以色列旅游的话，你会发现那些圣经中的那些地名，以前2000年前、3000年前，甚至是4000年前是怎样叫那个地方的那个名字，现在那个地方仍然叫那个名字。你在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地方，你能去找到像类似这样的情况吗？真的是很难。但是你如果去以色列旅游的话，真的是你看到那么多的地方，那么多的考古证据都在指向同一个目标，证实圣经里面的讲的是非常真实的。这是在任何的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其他很多宗教信仰里面都是讲到一些是它其实它的证据是有些证据，但是它的证据绝对没有像基督信仰的证据这么充分这么丰富的。所以当我们在与别人辩论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心，知道吗？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自信心，我们所讲的都是真实的，并且是可靠的，就让人可以无话可驳，因为这证据都摆在那儿嘛，你还有什么好讲的？还有另外就是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都是我们也一定要熟悉圣经里面的真理。只有当我们熟悉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能够去跟人家去讲，跟人家去辩论。那么我们在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点就是一定要知道的，其实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最大的挑战不是在于别人，其实是在于我们自己。因为你在去传的时候，你首先要说服自己，对不对？你如果讲的东西连自己都觉得好像都没有信心的话，你真的是很难讲出口跟别人讲。所以你要去传福音，你首先要先跟自己传，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并且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信。我们的基督信仰不是迷信，而是建立在非常理性、有很好的这个逻辑、有很好的这些证据的基础上面。所以我们当我们有这些很好的这些圣经的真理，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论证论据的时候，我们在传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信的是什么，为知道为什么而信，我们再去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有很好的这样的自信心，然后呢去跟别人去辩论去讲解圣经中的知识。另外我们在讲解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劝化别人，希望别人听的时候能够接受并且同意我们所讲的。我相信人能不能接受，这是圣灵的工作。即使我们再有再好的口才，我们也不能够去把那个人改变他的心思意念。如果圣灵没有做工的话，我们其实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改变一个人的。就像使徒保罗，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三次旅行布道过程中他去过了那么多地方，跟那么多人传过福音。使徒保罗有这么大的这个恩赐或能力，他有三层天的经历，但是他传福音的时候效果怎么样？其实你要读使徒行传，他去了很多地方传的时候比如说他在雅典在那个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来听他，对吗？在那个讲解福音，但是最后结果怎么样？很多人讲完之后就是说都讥笑他，说你在传什么死人复活的道理，然后大家就散开了。就是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还是有几个人还是信主。所以其实我们能够去跟人家讲解福音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去劝化， 劝化，但是劝化的结果那是是要圣灵的工作。即使很多时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了，然后对方理性上也接受了，但是他从感性上面他从信心的角度来讲他跨不出那一步。但是我们这也不能勉强，我们也不能够强迫他们即使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讲得非常有道理了非常有信服了，非常有充足的证据了，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强迫他来信主，对吗？我们只能把他交在上帝手当中，但是我们该劝化的我们还是要劝化。上帝拣选的人他一定到了时候的时候他一定会开他的心去接受福音信靠主。上帝没有拣选的人不管你怎么讲他都很难打开他的心。但我们不知道谁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只管讲只管传，只管劝化，只管鼓励，只管劝告并且不断的祷告，尽我们自己的本分，然后把结果交在上帝手当中。我们在向华人传福音的时候有几点我们要其实我们在劝化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其实华人信主的话有几重的这个障碍。第一层呢最大的障碍就是有没有上帝，对吗？因为我们在大陆那个环境里面我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是从大陆来的我们都是在那种环境里面无神论的这种环境里面就是长大的接受的这种教育就是很多人其实真的是不信有上帝的。其实你像跟他传福音，首先第一关就是突破就是有没有上帝，然后进化论创造论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在向华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涉及到是否就是是否有上帝，还有这关于无神论或者是进化论和创造论之间的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还有科学与信仰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这是我们向华人传福音就必定会遇到的这些挑战。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装备，因为这些问题你一定是会遇到的我们有很好的装备的时候，当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回答。另外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也有很多是原来是共产党员的嘛，可能原来在国内也当过官什么东西的，然后到这边来之后呢其实对很多人其实我们的同胞对基督信仰觉得基督信仰也蛮好的，其实也蛮感兴趣，他也进入教会，但是要让他信主的话他就有点为难，他怕回去之后他的党组织又找他麻烦所以就不敢信主。像在我的教会里面就是最近就有位布道朋友他是那个中学的老师，当然肯定也是共产党员，然后就问他最近我说来了一段时间，他其实也非常的就是好学，就是学习圣经，我问他我说要不要信主要不要受洗他说我就悄悄的我就自己慢慢学吧，但是他说我不敢受洗，他说我怕受洗之后回去党组织找他的麻烦，学校的这个党委书记找他麻烦。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另外一位姐妹她今年受洗了，她原来是小学的校长，然后但她其实移民过来随着孩子移民过来已经有一二十年了，然后她今年受洗了，然后他受洗之后他把他受洗的这些照片然后发到他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微信里面，然后马上就招来一堆的攻击，然后他的那些同事然后就对他说那姐妹姓周，他说周校长你怎么到了国外去信洋教了然后呢你当初在学校的时候你不是带领我们在党旗下面宣誓要为共产党奉献终身吗？为什么你现在背叛了当初的这个宣言你去到国外去信洋教了？这让我们这个些当时在你的领导下面我们一起宣誓的情何以堪。然后那个我们的姐妹说她说是当年我在带领你们在党旗下面宣誓，那是我当时做的决定，我觉得也是很正确的一个决定，但是时过境迁，那我现在到了这边接触到基督信仰，我觉得基督信仰很好的，所以我就信了，这个我认为现在做的决定也是非常正确的，那时是那时的决定，现在是现在的决定。 哎，我觉得他这个回答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其实我知道我们当中，我估计共产党员的比例有没有10%、20%哈，希望你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其实另外一方面的话啊，共产党员或信主，其实我也有时候跟那些弟兄姐妹讲，其实共产党它属于一个政治一个团体啊，政治团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一个信仰团体，政治和信仰其实你是可以把它分开来的，你不用把它就是有太多的顾虑。其实还有我们另外一个，我们教会的有一个老人家，他88岁才移民过来，他真的是更长，那是更资深的共产党员啊，原来是党委书记，在党校里面教书等等。我第一次去探访他的时候，然后他给我开玩笑说，他说你是教会的牧师，他说我是共产党员的牧师，他不信主啊，他觉得这个信主的时候就跟他的过去的这个价值观这些理念是觉得是没办法接受的。哎，结果后来他在生了一场大病，差点去世了，在医院里面吐了好多的血，真的是差点去世。然后我去医院里面看他啊，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出院，他如果他能够出院的话，他马上受洗。哎，真的是神怜悯他，把他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他出院回家之后一个星期，然后就在家里面给他受洗了，然后他还写了一首诗。所以很感恩，虽然说我们过去可能有些这些政治背景可能是有些有共产党员的这些背景，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都是还是可以突破的。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啊，过去的那是过去的。我今年上半年参加了这个加拿大华府举办的三元福音培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见过三元福音的这个布道法，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见过。我今年上半年跟我教会的另外两位姐妹，我们一起参加了这个三元福音的培训。三元福音布道法是美国牧师甘雅各在1962年创立的，距今已经有63年的历史那个他所创办的这个三元福音布道法，在全球许多教会不管是就是很各个主义的教会都采用这个布道法，然后也就接触了很多无数的福音果子。三元福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或系统的一个布道法它采用结构化的这个策略一步一步带领人来认识自己的罪，然后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并且一步一步的跟进栽培。三元福音布道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它非常强调实践。我们过去，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接受过，在教会里面也接受过传福音的培训，对吗？但是我过去的经验就是，太多这个课堂上的东西都是坐在这地方培训一天或者是几个小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是很多是都是知识性的。而三元福音布道法它要求每一位队员要跟随队长，要出去至少要出去10次以上，然后才能够毕业，并且要把这个福音的内容要完整的熟练的背诵下来相信经过这些的训练每一位队员都可以非常熟练的掌握这个福音的内容，以及积累了大量的这个实战的这个经验。所以如果西方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机会的话，也鼓励你们可以参加这个培训，训练自己成为传福音的精兵。当然我们传福音的人的生活见证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见证，我们讲的再好再清楚，我们的劝化再感人也是没有用的反而会被认为我们是假冒伪善，能说不能行的人这些我就不多讲道理大家都明白。保罗在以弗所3年的时间他深根以弗所扎根在以弗所，他在犹太会堂里面，在推拉鲁学坊里面天天与人对话，讲解福音真理，他把福音传遍了以弗所及周边地区亚细亚地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都听见了主的道。保罗传福音的对象不仅是犹太人，而是所有的人， 为什么？因为他爱所有的人，他欠了所有人的福音的债。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14到15节里面这样讲，无论是我们一起来读，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另外他也在哥林多前书9章20到22节里面说，我们一起来，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济人。其实从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传福音的他的心智是什么。他虽然说他真的是非常爱他的同胞，他总是到一个地方总是向他的同胞犹太人传福音，但是他的使命是向所有的人传福音。他爱他的同胞，他也爱神所创造所有的人，因为神的心意是爱世人，不是只爱部分人，不是只爱自己喜欢的人。保罗遇见什么样的人就向什么样的人传福音，他没有为自己传福音的对象设置限制条件，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喜爱的人或者是关心的人能够听闻福音得救，这个无可厚非，但我们也不能够厚此薄彼。神把什么样的人带到我们身边来，我们就应该向什么样的人传福音。我们知道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哈，就是很多印度人移民到加拿大，我知道有些华人对印度人有些意见。但是如果神把印度人带到我们身边来，我们会怎么样来去面对他们呢？我们是否也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呢？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超越宣教，然后去印度传福音。真的是第一次进入印度那块地方当然真的是够的，整个的一些生活的环境啊，这个社会啊，就是冲击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当我们就是进入到印度的那些偏远的地区，特别是我们首先就进入的是印度的那个山区啊，真的是那个地方真的是太贫穷了，真的是特别的贫穷，真的是看见那些印度人在那个山区里面，真的是生活非常的非常的辛苦。那时候一月份吧，其实那时候温度大概在20度左右，你说不冷也不就是晚上还是温度有点低的白天温度比较高一点。但很多人其实他们在那地方，我们去看，都是光着脚的。然后呢就是穿的，你知道印度的人他们喜欢穿的那个薄衫哈，就是很薄的。很多人咳嗽，在这山区里面光着脚丫子，然后又穿着这么薄的，所以很多人咳嗽，然后说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就是为他们的身体健康祷告，就是咳嗽啊这些等等。正是当正是我在那种环境当中，后来有机会又进入大城市里面，其实我们也接触的都是那些生活在很底层的像生活在那些在难民区里面的，不就是叫那个不叫难民区吧，那叫做贫民区真的是那个条件真的是在新德里，我们去了新德里印度的首都真是那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间大概10平米左右的房子，它可以挤满六七个人，一家人就住在里面夫妻两个，再加上四个孩子五个孩子，这个四个孩子这是太正常了，六个孩子都是很多的，平均印度的家庭平均是差不多是四个孩子，所以那么多人就挤在一个10平米的房间里面，所有的他的那个厨房卧室什么东西反正就在都在那房间里面， 所以真的是生活的非常的非常的辛苦。所以当就是我们跟他们就是一起聚会，然后唱诗歌，跟他们分享见证福音信息的时候，然后然后呼召他们信主，然后最后为他们祷告啊，真的看见他们那种状况哈，真是我自己心里面真是就是情不自禁的啊，就是为他们为他们祷告，真是求神来怜悯他们，能够接着福音能够带给他们真的是有盼望。然后在印度也碰见就是很多被鬼附的我以前也没有，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时间长了，你知道这个被鬼附这是有这样的事情，对吗？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赶了多少次鬼，对不对？但是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只是去了印度之后真真实实见证了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情，一模一样，真的是叫做一模一样。所以就是也经历了好多次，就是在聚会的时候然后那个被鬼附的就发作起来，然后就啪倒在地上就打滚，然后哇哇叫。这我也是第一次经历，我就就是也是觉得哇，怎么会是这样子？但是当看他们就是这些鬼在他们身上发作的时候，在地上打滚的时候，真的是哇，这个那个神的灵就一下子就激愤我，然后就大声来为他们祷告，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吩咐鬼从那个人身上出去。正是当看见鬼从那个人身上出去的时候，他就是恢复如初，就像从那个梦中睡醒一样的时候，正是看他们身心灵就得到释放的时候，正是非常的非常的感恩。所以印度可能印度人好像很多华人对印度人有意见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印度人都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对印度人有偏见。印度人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也是如果神把他们带到我们身边，我们也同样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当我们看到他是那种贫困，那种就是在那种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为他们祷告，也需要来去爱他们。所以我从印度回来之后，真的我看见印度人，我就想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就是印度人打招呼就是 Namaste， 然后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使徒保罗他爱他的同胞，对吗？他爱犹太人他总是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总是先去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他并没有把他传福音对象只局限在犹太人身上，而是向所有的人传福音。他向什么样的人遇见什么样的人，他就向什么样的人传福音。他总要带领人能够来信主得救，这是使徒保罗的这样的心智。其实这种我们也应该像使徒保罗一样，我们不应该为自己设置一些限制条件我要这个人向这个人传，我不向那个人传。我们应该是向所有的人传福音。我们知道现在华人的教会这个老龄化是越来越明显，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孩子或年轻人进入教会里面，但是如果神带来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同样是非常的欢迎的。我们不仅要向就是年轻人孩子传福音，我们也要向年长的人传福音。甚至从得救的迫切上来讲的话，年长者更需要福音。为什么？因为年长者在世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他们能够听闻福音能够信主的机会是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着他们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信主得救，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即使来到我们当中的可能年轻人不是很多，像二三十岁的，现在真的教会里面5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是华人教会里面5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是非常的少但是我们也不需要气馁。神把什么样的人带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我们都欢迎，我们都要向他们传福音。上帝把什么样的人带到我们身边，我们就有责任向他们来去分享福音，来扶持他们。我们的爱心应该是宽广的，我们的眼光应该是打开的。我不是我们去选择传福音的对象，而是我们要去侍奉神所拣选的人。所以这是我今天要与 大家分享的信息。接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那段经历，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在以弗所传福音，建立起教会。这是保罗在他所建立的教会当中花的时间最长的。保罗真的是在以弗所的地方深深的扎根，来去传扬福音，深根那个地方。所以从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这些经历我体会到几点。我们传福音也应该像保罗在以弗所一样，来深深的去扎根，来去把福音传遍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我相信保罗在以弗所那三年的时间里面，他走遍了以弗所城和几周边的每一个角落。那么我们上帝把西班教会设立在 Oakville 这个地区并且就像我最开始讲的这是一个佳美之地。我们在这个社区 Oakville 的三八线，我们就处于这八线里面，这个是有很多的华人华人家庭，很多的华人社团，很多的这些华人的这些商业公司，这些一些团体等等。神把我们设立在这个教会，在这地方，我们不要浪费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我们要把福音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好好的要去传扬开来，要深深扎根到社区，华人社区当中去。我们要把福音传遍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区的每一个角落。纵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宣教士的这种呼召神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到海外去或者去远方去传福音，但是神却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福音的勇士，在本地来去传扬福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区，我们所认识的这些华人，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工厂，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在遇到我们这些同胞的时候，当我们去传的时候，我们要有很好的装备，我们要去把福音真理要讲解清楚，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传。那么知道怎么去传的时候，前提是你首先要知道，要让自己要向自己传，让自己知道你为什么你信的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都不清楚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而信，那个你是没办法传的。所以你要向人传福音，你首先要让自己说服自己，让自己是幸福的，我知道我为什么信耶稣基督。当你自己信得很好的时候，你去传的时候，你就很有这样的胆量和自信，能够去传扬出去。所以我们可以与人辩论，辩论的前提是我们需要对圣经真理有很清楚，我们需要去劝勉人，我们需要有很好的生活的见证。我们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设置限制条件，可以向谁传不向谁传那个是不对的。我们要向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是什么人，就是神把他什么样的人带到我们身边的人，那就是所有的人。神把什么样的人带到我们身边来，我们就向什么样的人传福音，因为我们欠了别人福音的债。这是使徒保罗讲。好，这是我今天借着这段信息来鼓励弟兄姐妹。今天是宣教主日，所以借着这些信息可以来鼓励弟兄姐妹。真的，神呼召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来去要去传扬主的福音，来为主做见证。不管是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还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都是在讲述这些信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祈求。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从灰尘当中拣选出来，你也借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来赦免了我们的罪孽，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使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也让我们也把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我们真是献上无比的感恩。我们在得到这些福音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我们的同胞真的是还没有信主得救。主啊，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身边所认识的这些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的同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得到那上好的福分， 有永生的祝福。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能够勇敢的走出去，领受你给我们的使命，可以把福音向我们身边的人传扬，能够把福音深深扎根在我们所生活的社区里面，使我们的同胞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至于他们是否能够信主，我们知道那是你的工作，是你的拣选。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尽我们自己的本分能够去传扬主，那传扬主的福音。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短缺的时候你的圣灵来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勇敢的能够来去跨出那一步。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你也应许当我们愿意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你也必与我们同在，这是你的应许。主啊，求主能够来帮助西番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让我们都同领受一个使命，我们同心合一的在 Oakville 这个地方能够来去被你所大大使用，为你所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